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黑猫。今天这一篇这个案子的稿件啊，是我几乎用时最长的一篇稿子了啊，因为最近生活中间需要处理的事情比较紧急，所以我所有的时间全都是碎片，所以这稿子是零零散散的时间拼凑起来写出来的。不过还好，我呢还是完成了，所以呢今天又和各位见面了。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什么案子呢？这个案子吧，首先它有一点复杂，我刚刚录之前我自己看了一遍这稿子啊，15000多字，人物比较多，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逻辑一定我会给大家理得非常顺。完了，前段时间有个电影挺火的，相信不少朋友也看过了哈，阮经天演的那个周楚除三害，不知道各位观后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反正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么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啊，它确实也提醒了我这么一个类型的案件。这种类型呢在我们黑猫之前是比较少涉及的，但其实呢我累积了一部分关于这方面的素材，然后我就决定说 OK， 那行，那我今天就给各位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来，我们开始。时间来到2003年的6月23日，地点呢是美国 Kansas 州的 Wichita。 这个地方啊是美国 Kansas 州呢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有64万人。而我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 Wichita 主城区比较远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小型居住区里面的故事。这个地方啊，就这个小型居住区被取名叫做 Angel's Landing， 天使降临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住着几家人，这几家人之间啊关系非常好，很融洽，大家经常在一块待着，有活呢也会一块分担。这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啊，阳光正好，那么炎炎夏日就应该干些什么呢？玩水嘛啊。在这个居住小区里面呢就建着这么一个小型的游泳池。这一天下午啊，有一位叫做 Trish 的女人带着她的女儿 Nora， 还有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叫做 Emily， 就这几个人吧，妈妈带着女儿以及隔壁小姑娘，大家就准备游会儿泳。然而本来这么一副美好的夏日景象啊，突然间被一场意外打断了。当天下午啊，911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的正是这个10多岁的小女孩，应该是11岁啊，她叫 Emily。 她在电话里呢非常慌张地告诉接线员说 Trish 和她的女儿 Nora 掉进了游泳池。那么警察跟急救人员就立刻赶往这个现场。他们到的时候呢，在这个现场看到说 Emily 就打电话这个小女孩完好无事， Trish 的女儿也在岸上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作为在场唯一的成年人， Trish 却面朝下漂浮在了泳池里面，很明显啊她已经溺水身亡了。那么11岁的 Emily 这个时候大家可想而知啊，就她那个状态是被吓得不轻的。在警察的安慰下呢，小女孩说出了当时发生的故事。怎么回事呢？首先啊，不小心滑进这个泳池的是 Trish 的女儿 Nora， 那么妈妈看到女儿滑进去了在那儿求救，就立刻跑往这个泳池的方向。但是不幸的是呢，她在跑过去的过程中间她也摔倒了，她这个头啊就额头重重的撞在了泳池的这个边缘上，然后这一下呢整个人也摔进了泳池。Emily 在旁边目击了这一切，她也赶快跑过来救人。但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呢她只有11岁，她的力气仅仅能够救起来这个小姑娘 Nora， 但是啊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很明显啊就是 Trish 这个成年人已经是晕倒了在这个水里头了，小姑娘 Emily 呢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救她出去的。于是呢她就立刻爬上了岸，拨打了911电话报警。但是很可惜啊，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后呢， Trish 因为溺水死在了游泳池里。现场人员处理这个事故现场的时候呢，这几家人中的成年人也接到了消息，就立刻回到了泳池边上。他们分别是 Trish 的丈夫 Brian， 然后呢 Emily 他们家有一个姐姐叫做 Sarah， 以及这几家人的一个共同好朋友叫做 Lou Castro。所有人都被这个不幸的事故惊呆了。他们这些成年人啊就想说啊，我刚刚只是出门去了一趟 4S 店， 结果就还没多久回来就是这么一个噩耗。可想而知嘛，大家都觉得很悲痛，觉得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特别是 Trish 的老公 Brian， 因为他们刚刚结婚没几年。 Brian 整个人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快崩溃了，快垮了。警方在调查了现场之后发现啊， Trish 的尸体其实呢是漂浮在这个泳池的浅水区的，没多深。他旁边呢还有一只人字拖，还有一个发卡。验尸的结果显示啊， Trish 的头上的确有一个伤口，然后前额呢有一块这个小的淤青吧，所以呢看起来啊跟这个 Emily 所说的故事应该是一致的， Trish 的死呢的的确确就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突如其来的死亡打破了这个小的居住区域的宁静，几家人聚合在一起啊，就共同来悼念这个 Trish 的不幸离世。但是厄运并不会放过这个叫做 Angel's Landing 的地方，奇怪的事情即将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好，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啊往后快进的话，在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应该是2006年的3月2号，在这一天啊，死亡即将再一次降临。而这一次死神挑选的人是谁呢？是 Trish 的丈夫 Brian。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Brian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师，他会经常在这种维修车间里面，就大家看美剧可能会看到那种平躺着然后面朝上进入这种大型车辆的下面去做一个维修的动作，他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么在他的妻子 Trish 去世了这几年里面呢， Brian 逐渐的从这个失去妻子的悲痛中间啊慢慢的走了出来。但是呢，厄运很显然没有放过这个家庭，在3月2号这一天Brian 死了，而且死得非常奇怪。他这一天啊仍然是像往常一样面朝上滑进去了这种大型车辆的下面进行一个日常的工作。那众所周知啊， Brian 是一个非常注重生产安全的人，他很注意说所有的东西有没有设置好啊，能不能保障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安全。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一天啊，正当 Brian 快要结束工作准备整个人再滑出来的时候，这个支撑车辆的这个东西突然就塌了。那你想这个支撑的力量就瞬间消失啊，整辆汽车压在了 Brian 的身上。我这里没有找到具体是一辆什么车啊，但是至少是成吨的重量是压在他身上的， Brian 当场死亡。在 Brian 工作的周围啊，就说他修车的全程没有一个人经过，那这个支撑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去安装好的。哎，这就很奇怪了，Brian 的死看上去的的确确哦是一场意外，但是呢他又有不对劲的地方，就是你会想这是自杀吗？但是他又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去寻求就是了结自己的一个念头，那这是他杀吗？又完全没有任何外人在这个地方下手的痕迹。所以呢最后 Brian 的死亡也被警方判定为意外。这个消息传回了 Brian 居住的那个小区 Angel's Landing， 大家都被这个噩耗惊到了，而且纷纷表示说就不敢相信 Brian 怎么可能犯下这种错误，然后导致自己被车辆压死呢。但是呢事实就是事实，调查一方的结论下来之后也没有人再提出什么异议，这个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死神的诅咒难道就这么完结了吗？远远没有。在这个叫做 Angel's Landing 的地方，接下来会轮到谁呢？时间我们再往后推，大概过两年，这个时候是2008年。各位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泳池边报警的小女孩 Emily？ 她有一个姐姐叫做 Sarah， 比她大七岁。当天案发的时候是这女孩是不在场，好像是去了那个 4S 店。就这姐妹俩呀，亲生姐妹俩，她们俩妈妈叫做 Jennifer。Jennifer 呢是当时离婚之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搬到 Angel's Landing 来居住的，而这一次要出事儿的是姐妹俩的妈妈 Jennifer。 事发的这一天是9月2号， Jennifer 独自驾驶车辆在路上行驶，这一年她是48岁的年纪，是一名房屋地产经纪人。奇怪的事情是啊，感觉这个 Jennifer 多多少少是预知了自己的死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就在前一天9月1号那一天， Jennifer 找来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Emily 和 Sarah 说，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不论怎么样都会陪在你们身边的。但是这话说完的第二天， Jennifer 就出事了。根据路上的目击者说啊，似乎 Jennifer 本人是有意将自己的车辆撞向了对面车道迎面开过来的其他车辆，而他挑选的是一辆大型的砂石车。就我平常开车啊，都会避开这种大型的车辆，那可想而知迎面撞上去是一种什么样子可怕的体验。 Jennifer 没有系安全带，他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弹射出了车窗，当场死亡，现场是非常惨烈的。那么在这个交警啊现场勘查的时候呢，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包括警察也来了嘛，他们暂时啊是没有排除说机械故障啊、刹车失灵啊，或者是有其他因素影响的一个存在。但是朋友们，我们故事讲到这里啊，这是这几年以来这个小小的社区 Angel's Landing 死的第三个人了。而且不知道各位细心的听众发现没有，每隔几乎两年多的时间就会有一个人失去生命。我们看 Trish 的死是2003年6月， Brian 的死是2006年的3月，而 Jennifer 的死是2008年的9月。这几家人互相认识，平时生活里呢也非常的近，怎么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在短短的几年内以某种规律的形式分别去死于一个意外呢？哎，你们听到这儿一定会想，意外吗？啊，真的就这么巧吗？哎，其实啊，这么想的肯定不止你一个人。在 Angel's Landing 住的大家全都陷入了疑惑。而且呢，以上这三宗死亡案件啊，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系列死神诅咒的全部。因为如果我们数一数的话，03年、06年、08年，那你想一下，如果再往前数，也就是03年之前的两年，是否还出现过死亡事件呢？还真有。这个两年多的魔咒啊，就是这么的灵验。那么2001年死的又是谁呢？死的是另外一家跟这几家也认识的一家人，而且这一次死亡的事件更加离奇，是一场空难。在2001年的2月19号，有一架小型飞机飞上了天空，飞机里面坐着三个人，38岁的 Mona 是妈妈，带着她12岁的女儿 Lindsay， 以及呢驾驶飞机的这个驾驶员是一位叫做 Jim 的50岁的男性，是妈妈 Mona 的未婚夫啊，两个人刚订婚。那大家就说啊，就这三个人跟 Angel's Landing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哎，他们其实啊互相认识是因为有个共同好友，这个共同好友我之前也提到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做 Lou Castro。 这个人物关系我们晚一点再说啊，来先说一说这场空难。三个人乘坐这一架双引擎的小型飞机呢就起飞了。 Jim 其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是呢这一次飞机起飞之后啊就失去了联络，而且所有人都没有再听到就是他降落的消息。很快搜救队就出发了，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头绪，这个飞机就像是在空中蒸发了一样。家人跟朋友此时都是非常的焦急。什么时候找到的这三个人和这架飞机啊？六周后，在01年的3月30号，飞机的残骸还有三个人的尸体才被发现。他们坠落在了位于 Norris 南部4英里外的一个山林里面，四周是没有人烟的。那么搜救人员推测啊，飞机坠毁是因为恶劣天气造成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飞机的坠落呢？调查进行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肯定的明确的结果。好，说完这件事情大家肯定会要想，那只要是跟这个叫做 Angel's Landing 的这个小居住区相关的人，总会以每两年一次事故的频率纷纷死亡，这是什么几率上的巧合吗？还是说的就是更加邪乎一些，是某种死神的诅咒呢？又或者难道是某种献祭仪式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住着一个思维极其缜密，安排了一切，但是却让警方没有办法找出一点点端倪的连环杀手呢？要是真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杀人？他又是图什么呢？其实大家到这儿的疑惑啊，警方也有。在 Wichita 这个地方啊，当地的警方里面早就有人盯上了这个居住的小区，也盯上了这些年来频发的奇怪的意外死亡事件。 在威奇塔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缉毒警察叫做 Rom Goodwin， 他首先嗅到了不对劲的气味。在说警察这一趴之前啊，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 Angel's Landing 这个居住的小区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首先呢，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一个，怎么说啊，就是类似是那种公社一样的组织，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房子和家，但是呢，住在这儿的几家人之间呢，又有着比一般邻居更加紧密的一个联系。此话怎讲啊，首先 Angel's Landing 这一块地方它坐落于 Wichita 的北部，靠近一个叫做 Value Center 的地方啊，这一块地它就是由这个叫做 Lou Castro 的人从 Jennifer 手里买下来的，就是车祸死亡的那位女士手里买下来的，因为她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嘛。好， Lou Castro，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本案的关键人物。他买下这块地之后呢，就开始在上面翻新已有的建筑，然后他又盖了新的房子，并且啊，速度奇快，他01年买下的这一块地，到了02年的春天，三栋房子中间有两栋就已经完工了。这三栋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大的游泳池，一些共享的设备等等的。那么你要问这几座房子里面住的都是谁哈，其中一家就是住的08年去世的这一位 Jennifer 以及她的两个女儿 Emily 和 Sarah。 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呢，住的是03年去世的 Trish 以及06年去世的她的丈夫 Brian 以及他们的女儿。还剩一家住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关键人物 Lou Castro 他本人以及他的妻子，还是当时女朋友哈，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这三座房子啊，分别都有编号，叫做天使一号、天使二号、天使三号。三家人在一块呢，联系是很紧密的，很抱团的，有什么事情呢，都非常照顾彼此。而且啊，三家人都不怎么对外联络，嘴非常紧，基本上不会透露任何关于 Angel's Landing 的信息，就他们从哪儿来呀，做什么的呀，啊，什么工作啊，谁都不说。但是你看吧，这三家人啊，每个人家里都放着好几台车，而且都是好车，并且呢，这几家人出手也比较阔绰，感觉过的这个生活啊非常滋润。哎，问题就来了，这三家人里面，好像除了 Brian 有一个工作之外，大早上八点没见到有其他人出门去过什么公司上班打卡，就三家神秘的人啊聚集在了一起住在这儿，就因为这样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位缉毒警察 Ron 的注意啊。那为什么这个 Ron 警察会盯上这几家人呢，是因为首先他们这个生活方式啊就很奇怪，而且呢有很明显的这个巨额财产来路不明，那缉毒警察他的这个职业敏感度啊一下就上来了，他的第一反应告诉他说，难不成这些人跟毒品买卖有什么关系？哎，如果是有毒品介入的话，那么不用上班也有钱花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 Ron 警官呢，在动用了自己一切的专业的资源调查了之后，发现说这几家人跟毒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又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输入到了这个警方的系统里面去查了一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犯罪记录，也没有人被通缉，而且这几家人的这个财产啊都分别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由谁来统一管理，就比如说不是共用一个账户的。从记录上来看啊，三家人看不出任何毛病。但是呢，这一次调查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Ron 警探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几家人里面有一个人查无此人。谁？哎，很聪明，就是这个叫做 Lou Castro 的人。Ron 警探这个时候就搬来了一个救兵，这个救兵啊叫做 Clint Sidner 啊，他是一个退休的前警探。这位警探啊是参加了 Wichita 当地一个全世界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BTK 的侦破的一位警员啊。BTK 这个案子我插一句啊，相信熟悉罪案的朋友们也并不陌生，非常臭名昭著的吧啊，这么一位连环杀手最后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线索而落网了。好，于是呢，这个破了 BTK 案子的警官，他们俩就一块联合起来去寻找这个叫做 Lou Castro 这个人真实的身份。哎，但是你说啊，还真就找不着。按理说怎么可能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身份记录不可能凭空不见啊。那么其实就只有一种可能， Lou Castro 这个名字是假的，他的身份也是假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这两位警探对 Lou Castro 产生兴趣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已经是第一次空难发生了之后，就是 Mona、 Jim 和女儿 Lindsay 这三个人遇难了之后的事儿。然而就在警察们还没有来得及查明白这个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呢，03年 Trish 又溺亡了，又出事儿了。那虽然空难和泳池的这个事件最后都被定性为意外，但是 Ron 跟 Clint 两位这个警官多年来就是觉得不对劲。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采访和打听啊，得知说叫 Lou 的这个人他的收入有一部分有可能是来源于什么所谓的石油的生意，然后还有传闻说他是一个发明家，什么发明了飞机坦克这种无稽之谈啊，哎，估计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人信的了。好，警探曾经做过一些什么努力呢？他们去过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区，然后啊，大家知道美国警察有一招是什么，就是寻找垃圾桶里的指纹证据，因为这一部分物品啊它就不再属于你的个人物品了啊，你已经扔掉了，所以警察可以来取证。但是就很奇怪，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的指纹。警官们甚至哦都跟着这个 Lou Castro 去餐厅，去想找那种他喝完的手摸过的水杯去提取他的指纹，但是也失败了，这个水杯上根本就没有留下来任何指纹。那么找不到突破性的信息，而的确呢你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有钱你就判断他们违法，对吧？那么警方对 Angels Landing 的这个调查就只能慢慢的去推进，看准了有合适的时机才能继续。而这么一等呢，好几年又过去了。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在 Trish 溺亡了之后，她的丈夫 Brian 在修车间意外丧生，隔了两年之后呢 Jennifer 再次意外死亡。这些事情啊警察都看在眼里，而且呢他们一直在想说到底啊这个 Angels Landing 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探个究竟。他们左想右想啊，想了一个办法。在2008年的11月10号，Ron 警官呢跟这个 Clint 警官两人就来到了 Angels Landing。 他们呢这一次啊是借由一个调查盗窃案的一个理由啊，就过来找这个 Lou Castro， 找这人谈话。当然了，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想要他的指纹。 Ron 警官在敲开门之后呢就说明了来意，然后呢就说，哎，你看看这个人你见没见过呀，然后就递给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其实是精心准备过的，是那种光面的照片，如果你接过去你的手指按上去了的话肯定会留下你的指纹。哎，奇怪的事儿来了，路啊接过去了照片，但是你看他接照片的这个手势哦就很奇怪，他用他手指的第二关节去接，就他根本不用手指的指腹去碰那个亮面，就是如此的明显的这么一个动作。他站在这两位警官面前用这么一个奇怪的姿势拿着照片看了看，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随后啊其实还有一些设计好的环节，比如说递给他一些容易留下指纹的物件啊，但是这个叫做 Lou Castro 的人呢完全就不上套，他要么就是用指甲的这个尖尖掐着东西来接，要么就是用手掌心来拖着东西接，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姐妹们会不会有时候做完那个美甲或者是你刚涂完指甲油就手指不能碰东西的那种姿势。而这说明了什么呀？就说明了大家虽然彼此已经面对面了，哎，没有撕破脸，那警察这一次上门啊询问的真正目的两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呢你警察想要什么我心里知道，我知道你盯上我了，但是你看我也不傻，我绝对不会入你们的圈套。那么好啊，就这样在这个对话的最后呢，警官们虽然没有拿到指纹，但是他们要到了这个 Lou Castro 的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大概可以是理解成一个身份证号啊，但是也不是完全一样。那么警方回警局一查发现说，哎，这个号假的啊，身份证号也是假的。那 Lou Castro 这个人就越来越神秘，而且呢他如此明显的一个反侦查意识啊，让警察深深的觉得说自己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这个奇怪的由三家人组成的小社区，没有来源的巨额财产，一个身份成谜的人，连续发生的意外死亡事件，这中间究竟有一根什么样的线把他们联系起来呢？调查到这儿，线索再一次断了。 所有人看着这一团神秘的迷雾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了。而下一次曙光的出现，却在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时候来了。一年后，大约在2009年的年底，确切的说呢，是那一年的12月29号， FBI 收到了一封陌生的邮件。写这封邮件的人啊，叫做 Daniel， 他自称是 Sarah 的男朋友。Sarah 也就是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区里面 Jennifer 的大女儿 Emily 的姐姐。那么这个人写信过来干什么呢？他说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举报，而且这件事情呢，我观察很久了，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Sarah 被严重的洗脑和控制，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正常，并且呢严重的违法，我希望跟 FBI 取得联系，我需要你们来帮助调查这件事情。终于啊，朋友们，从2001年就盯上了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区的两位警探 Ron 和 Clint， 在等了快九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来自于这个社群内部，或者是说半内部吧，就是他们的一个熟人男朋友，来自那个里面的消息。然而这个神秘的男人 Lou Castro 究竟是谁，他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了。这个案子啊，往下一查，警官和 FBI 的探员呢，才发现的确是深不见底。警察啊，在听了这个爆料人提供的一些线索，然后大概的了解了一些案情的一些细节之后，恍然大悟。他们去找了一个人，谁呢？ Trish， 就是溺亡的那一位，他的妈妈。在这个时候啊，案情有一个关键的进展，那就是 Trish 的妈妈告诉警察， Trish 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约会过一个叫做 Daniel Paris 的男人。警察说，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Trish 的妈妈说，这个男人已经死了呀。警察听到这说，不行，我们要回去追一下这个人的信息。他们就把这个男人的全名啊，就输到了警局的资料库，在一番对比之后，找到了应该是当事人的照片。而画面上显示的这个男人，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就是他，那个住在 Angel's Landing 自称叫做 Lou Castro 的男人，他的照片出现在了这个 Daniel Paris 的名字下面。那么这个难道就是他的真实身份？可是为什么在警方的记录里面发现说 Daniel Paris 这个男人在官方已经被认定死亡了呢？而随着这个真实身份和姓名的出现，这个案子之间啊，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九年来终于开始逐渐的连在了一起。果然啊，一个连接着一个不对劲的事件，后面有着非常严重和不堪的丑恶的真相。而如果你想知道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的故事还要从1956年一切开始的那一年讲起。请各位随着我的镜头来到半个世纪前，1956年的11月26号 Daniel Paris 出生了。他出生在一个德州沿海的不到8000人的一个小城里面。关于他童年和成长的过程呢，可以查到的资料啊极为的有限。那如果我没有找错的话，他们家应该是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一部分我不是特别的确定。成年后的 Daniel 参加了海军，并且服役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有十多年，然后他在海军中间担任的是飞机机械师这么一个职位。海军退役之后的 Daniel 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呢？老本行，他去航空公司啊做了一段时间的机械师。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啊， Daniel Paris 他的人生貌似拐了一个大弯。什么呢？他日常很喜欢跟人夸夸而谈，说什么？说一些关于他背景的奇怪的言论。比如说他声称自己是天选之人，他说我有超能力。插一句啊，就我平常私下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问朋友说，如果有一个超能力你会选什么啊？有时候大家就会说啊，我想隐身，我想瞬移。但是在这儿啊，很明显 Daniel 他选了起死回生这个超能力。他声称自己啊是一个预言家、通灵者，并且呢可以治愈病人。首先他可以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死，然后呢他还可以把死去的人带回人间。他说，我本人啊，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是一个活了1000岁的天使。他说他的身上有三个天使附身，分别叫做 Amber、 Arthur 和 Daniel。 Arthur 是一个坏天使啊，然后 Daniel 呢是一个好天使，那么 Amber 是一个死亡天使。 当周围有人要死亡的时候， Amber 这个天使啊就会突然出现。而这个时候呢， Daniel 作为一个所谓的预言者，他就会跳出来对这个人说，你要死了，而且呢你只能靠我才能起死回生。朋友们，听到这儿真的很荒谬，对不对？哎，你肯定会觉得说，这种话怎么会有人能信呢？但是你别忘了啊，这个话你是从我嘴里听到的，而且你是一个罪案播客的听众，你一定是有基本的对于这一类谎言的一个辨识度的。然而呢，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人相信这样子的话的。首先 Daniel Peretz 他是一个极有魅力，让人感觉到很温暖很保护的这么一个人。他幽默，他说话轻声细语，他会微笑着看着你的眼睛，让你觉得你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接纳和包容。然后啊，他会跟你说起来很多就是有意思的事情，一些他经历过的不可思议的奇遇记。随着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呢，他会对你处处伸出关怀的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你一把。然后他甚至哦，会在动物的身上去表演一个所谓的真的可以起死回生的本领。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动摇想法，就觉得说，哎，万一他真的是一个圣人呢？哎，为什么我靠近他之后，我觉得我变得如此的平静和安宁，我能感受得到爱呢？说实话，我不知道 Daniel Peretz 这一套理论和他的这个处事方法从形成到成熟啊，到熟练用了究竟多长时间，但是呢，随着一年一年的时间过去， Daniel Peretz 他身边啊聚集了一些相信他的信众。而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位 Patricia Hughes， 就大家其实都叫他 Trish， 就是那个溺亡的那一位女士。他们俩怎么认识的？最开始这俩人是谈恋爱，谈恋爱那一年呢， Trish 刚满18岁，他就爱上了这个男人。但其实在他俩认识谈恋爱的那一年， Daniel 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就是这个人已经有案底了。怎么回事呢？就是 N 年前，当时是应该是36岁的 Daniel 就有过强奸妇女的一个记录，并且呢不仅是强奸了这一位女性，还强奸了他11岁的女儿。那么 Daniel 被警方抓了之后啊，最开始就是他承认了指控，但是呢在他的量刑听证会开始之前啊，这个人跑路了，就是他消失了。而且他消失的时候，他是跟这个 Trish 一块跑的。那么没过多久呢，在这个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啊，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的这个搜到的身份证件的名字叫做 Daniel Peretz。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这一具尸体上居然会有他的一个 ID。那么警方呢最后就认为说，死的这个人就是 Daniel Peretz， 于是他的这个案子啊，就强奸案就这么结束了，因为被告死了呀，没法再追究了。那么 Daniel Peretz 这个人啊，就他的这个 ID 就被官方认定成了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多年后警官们去找到 Trish 的妈妈，然后他妈妈就会回忆说， Daniel 这个人早就死了呀，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死了，但我们知道他没死，对不对？哎，这个顺利逃脱了强奸案追捕的这个 Daniel 啊，就成功的假装了他自己的死亡。那么接下去他准备怎么活呢？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叫做 Lou Castro， 并且呢伪造了一系列假的身份证件，开始以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那么名字是变了，但是呢人还是那个烂人。1996年的时候， Daniel Peretz 啊，就说一句啊，就本集我就会一直用他的这个真名， Daniel Peretz 就跟一个15岁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就被他的家人报警了。在这之后呢，他为了躲避追捕啊，就再一次搬家，而且他搬家是带着这个15岁的未成年的女孩就一起跑的。1997年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另外的追随者，也就是33岁的 Mona。 Mona 这一年啊，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精神状态极度的脆弱，而且离婚的事情呢很混乱。那么他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寻找某种精神信仰作为一个寄托，而就是这个时候 Daniel Peretz 出现了。他张开了他的怀抱，给了 Mona 所谓的支持和接纳，并且呢就开始了那一套什么我是1000岁的天使啊那一系列的说辞，貌似呢还表演了一把那种什么让动物起死回生的所谓魔术吧。很快Mona 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然后他带着他的女儿 Lindsay 一起搬了过来。他还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呢在离婚的时候就跟了爸爸搬去了另外一个州。好，到这个时间节点啊，一个小团体形成了，他分别是 Daniel Peretz 的女朋友 Trish， 然后15岁的女孩 Catherine， 33岁的妈妈 Mona， 还有他8岁的女儿 Lindsay。 这一群人啊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先是搬去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究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知道 Daniel Paris 在这个中间发挥着巨大的统治的作用，并且他跟所有的团员都发生性关系。他用的那一套所谓的天使的学说嘛，就各种胡言乱语，让所有人都听信于他，并且臣服于他。对他的要求呢，是一个言听计从的状态。而时间呢，就这么过了三年。在这三年中的某个时间段啊，Daniel Paris 干了一件事情，他催促 Mona 买了一份人寿保险，这个保险理赔的金额是75万美金，而受益人呢，那肯定不是 Daniel 对吧，受益人是 Mona 自己的女儿 Lindsay， 但是女儿 Lindsay 没有成年啊，于是呢 Trish 就这个大家庭里面 Trish 就成了一个顺位的监护人，这是要干什么？大家肯定猜到了。在2001年的时候， Mona 这一年啊认识了一个叫做 Jim 的人，他们俩就迅速开始了约会，并且很快就订婚了。然而就在01年的2月19号， Jim 驾驶着一辆小型的飞机，机上坐着 Mona 和他的女儿 Lindsay， 这三个人随着这架飞机失踪了。这一次的这个飞机失事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没有提到的是呢，在寻找三个人的搜索行动中， Daniel Paris 非常积极地出现在现场，他表现出一副很焦急的样子，然后努力地去跟所有的搜救人员沟通，很卖力地去帮助寻找。当三个人的尸体和坠毁的飞机一起被发现的时候， Daniel 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悲伤。飞机失事的原因啊，最终推测是恶劣天气，但是大家是否记得一件事情， Daniel Paris 之前是干什么的？他曾经是海军，并且呢担任过飞机机械师，他对飞机这种东西了如指掌。而为什么 Mona 和他的女儿以及未婚夫就偏偏死于飞机失事呢？这中间 Daniel Paris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对飞机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手脚？所有人都画了一个问号。有一个细节啊，是在出事之后，曾经有人听到 Daniel 自言自语说 Lindsay 啊，那个小女孩 Lindsay 不应该在那一架飞机上。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 Lindsay 不应该出现在那一架飞机上？哎，我稍后给大家解开这个谜题。总之呢，三个人的空难死亡啊，对于这个小团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75万美金的人寿保险理赔到账了。而因为受益人 Lindsay 的去世，钱就给到了 Lindsay 的顺位继承人 Trish 的手中，但其实呢，就是到了 Daniel Paris 的手中。这一切对于 Daniel 来说完美。我们时间继续，接下来要加入这个小团体的人是谁呢？在01年 Jennifer Hudson 跟她的丈夫还有17岁的女儿 Sarah， 10岁的小女儿 Emily 过着幸福的生活。 Jennifer 房地产经纪人，他啊，最近接到了一位叫做 Lou Castro 的新客户，说要在当地买一块足够大的地来建房子。Lou Castro 啊，我们也知道 Daniel Paris 嘛，就是他。他说呢，我有一群灵魂非常自由的朋友们，哎，大家聚在一起啊，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他还介绍说，他说我呢，手里拥有大量的股票，我有很多钱，然后我有很多辆豪车，我准备开拓一块新的居住领域。那么好 ，Jennifer 跟这个 Daniel Paris。这俩人是这么认识的，那么一来二去呢，房子和地的买卖做成了，但是 Jennifer 和他的客户 Daniel 也产生了感情。 Daniel Paris 就用他这个所谓的魅力呀、什么幽默感啊、包容啊，打动了这个女人，就俩人渐渐的走到了一起，然后他就说服了 Jennifer 来加入到他们这个大家庭里面来。 Jennifer 就同意了，于是呢，他就开始跟丈夫谈离婚，带着他的两个女儿 Sarah 和 Emily 就搬到了那个所谓的大家庭，也就是 Angel's Landing 一块去住了。这场婚姻啊，眼见着妻子 Jennifer 被洗脑啊， Jennifer 的丈夫是非常难过的，而且呢，两个女儿也是硬生生的从身边拉走，他个人是没有任何办法，而且他跟两个女儿关系都非常好。那么这两个女儿里面啊，17岁的大女儿 Sarah，他呢首先是爸爸的啊，这个贴身小棉袄啊，他是非常看不上这个新来的所谓的活了一千岁的天使 Daniel 的，就他心想这是啥玩意儿啊，即使呢他不得不搬过去跟妈妈一块住，但是呢他对 Daniel 这个人充满了抗拒。哎，小女儿 Emily 这个10岁的小姑娘啊，就比 Sarah 要好收买的多了， 当然了，这个 Daniel Paris 为了让这个小女孩喜欢自己也是花了血本的。基本上 Emily 想要什么 Daniel 就给买什么。 Emily 说我想要宠物， Daniel 就给她买了两匹小马驹，就他把这个女孩宠成了一个小公主，于是他很快就俘获了 Emily 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Emily 这个小女孩是已经完完全全喜欢上了在 Angel's Landing 这么一个小区里面的新生活的，而大女儿 Sarah 呢也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两个女孩的妈妈 Jennifer 因为房地产经纪人工作的这个关系啊，是常年不在家，在外面忙工作，那么两个女孩的照料呢就成为了所谓这个 Angel's Landing 社区的一个公共的活， Trish 就成了他们的二妈。而这个 Daniel Parrott 逐渐在时间慢慢的过去之后啊，展开了他阴暗的一面。他干什么了呢？首先他要求这个小女孩 Emily 要陪自己睡觉。他说，我是一个1000岁的天使，我唯一能够维持生命的方法就是去跟小女孩睡觉。如果 Emily 不同意的话，她就会立刻死去。如果她死了，这全都是 Emily 的错。于是呢， Emily 在搬到了这个所谓的 Angel's Landing 啊，没多久之后就每天晚上都跟 Daniel Parrott 同床共枕。而且这件事情不仅是小女儿 Emily，大女儿 Sarah 在后期也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但是 Sarah 应该是因为她年龄大一些嘛，17岁，她直接遭到了这个 Daniel Paris 的性侵，并且呢 Daniel 告诉她说，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个你最喜欢的你的爸爸啊，就是他的生父就会遭遇不测。那为了保护自己爸爸的安全， Sarah 就只好忍气吞声，什么都不敢说。但是 Daniel Paris 对这个女孩子们的这个虐待啊不止如此哦，他还会在其中挑拨女孩跟女孩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互相的猜忌嫉妒。有一天晚上应该是大约是2:30左右，他把 Angel's Landing 里面几个未成年的女孩全部叫醒，都叫到了他的房间里，一个一个的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去发泄，就是不知道哪来的一个愤怒，威胁说要杀了他们。然后他说，我饿了啊，打引号的饿了，现在需要女孩子们给他喂食，然后就强迫这些女孩跟他发生关系。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 Emily 和 Sarah 的妈妈 Jennifer 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查到确切的消息，但是我盲猜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的。而且呢，这两个女孩啊，也因为受到了 Daniel 的这个威胁和恐吓，什么都不敢说。Daniel 这个人对于未成年女性的痴迷啊，几乎是从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家要是记得的话哈，他最开始就是性侵了一个11岁的女孩被抓啊，然后假死，然后又去跟15岁的女孩发生关系被发现啊，带着女孩跑路。在那一场空难里面啊，他一直说 Mona 的女儿 Lindsay 不应该死，不应该在那一架飞机上。我觉得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有可能这个女孩真的不在他的谋杀计划里面，就是正巧那天赶上了。那么失去了一个年轻的女孩的一个资源， Daniel 想必他是觉得心有不甘的啊，他肯定是觉得说，那哎，多可惜啊，这个女孩就不应该在那一架飞机上。而最开始他接触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Jennifer， 并且想把她引到这个 Angel's Landing 里面来住，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看上了 Jennifer 的两个女儿，想据为己有，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一切。在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区里面，对于未成年女性的性侵和性剥削已经是一件非常肮脏和卑鄙的事情了，但是更可怕的是在 Angel's Landing 里面还有谋杀。这其实就解决了这个 Ron 警官最怀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群人特别是 Daniel Parrott 的钱从哪来的问题。从哪来呢？杀人来。 Mona 死了之后，她的75万美金的这个人寿保险啊，赔偿金额到账，通过一系列的转交，其实最后就是落到了 Daniel Paris 的手里。他开始因此过上了奢华的生活，买地盖房子啊，买豪车，去购买各种没有必要的享乐。但是呢，只出不入，钱总是会有花完的一天。那到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接着杀人。 Mona 死了，接下来一个牺牲者挑选谁呢？ Daniel Paris 这个时候啊，就看上了自己的第一个追随者 Trish。他这一次啊，给 Trish 购买了价值100万美金的人寿保险，然后哦，他把这个保险的受益人还是不写自己，写的是 Trish 的丈夫 Brian， 因为他知道啊，钱只要在他们的这个成员的名下，其实就等于是他的。 而且他非常聪明的从来不把任何保险受益人的名字直接写成自己，而是去写这个直系亲属。所以他这种行为啊，让保险公司根本无从怀疑起，无从查起，让警察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怀疑的目光投向他。那么好，保险买好了，怎么杀人呢？各位记得本集一开始那一宗911的报警电话吧？在泳池边 Emily 这个小女孩报警说啊，说 Trish 在泳池边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Nora 不小心摔进了泳池昏迷，并且最后溺水导致了死亡。那么警察勘测了之后呢，判定说 OK 这是一场意外。但是其实啊，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十岁的小姑娘 Emily 说的故事完完全全都是谎言。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Trish 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对于 Trish 的谋杀，在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团体里面几乎是公开的。在他死的前一周， Daniel Paris 就走到了 Trish 的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哦，就宣布，他说，我作为一个可以看见死神的天使， Trish 你大限将至，你马上就要死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天使啊，我有办法让你起死回生，所以呢你不用害怕，这一切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听到这一切的众人啊，就开始难过的就哭泣了起来。 Trish 本人也觉得很害怕，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他坚信 Daniel Paris 一定会将自己再次重生啊，回到这个人间。一周后到了 Daniel 决定动手的那一天，这天下午 Daniel 先是指挥这个小女孩 Emily 还有 Trish 一起啊去清理泳池，然后呢他自己就准备驾车跟这个 Sarah 去一个 4S 店，他就是想制造一个自己根本不在现场的证明。但其实呢，在他们驾车离开啊，就是动身之前， Daniel 先走到了这个泳池旁边，对 Trish 他宣布说，你的时间到了，你该走了。然后他转头对着旁边站着的这个小女孩 Emily 他说，你先去旁边的小屋子里面等着。 Emily 明白要发生什么了，她开始哭，但是她还是很听话的走了进去。随后呢，Emily 在这个屋子里面啊，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惨叫。 Daniel Paris 在这个泳池边啊，用一个什么重物击打了 Trish 的头，然后这一声惨叫其实就是 Trish 发出来的。随后呢， Daniel 抓起了 Trish， 把他的脸往这个泳池的水里面按。大家是否记得在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小发卡，其实就是按他脸的时候掉落的。那么 Trish 被按在水里呢，大概几分钟之后逐渐停止了挣扎，他死了。他前额的那个小伤口啊，那个淤青其实是 Daniel 用手按他头的时候就是用力过大遗留下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他自己滑倒造成的一个伤口。而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呢， Daniel 把这个 Trish 的尸体啊就扔进了泳池，任由他脸朝下的漂浮在水面上。随后他打开了旁边这个小房子的门，示意 Emily 出来。 Emily 瑟瑟发抖地走出了房子，他看到 Trish 的尸体忍不住大哭起来。然后这个时候 Daniel 就大声地训斥了 Emily 说，现在不是你哭的时候，你现在要跳进泳池里面把你全身弄湿，然后你要把 Trish 的女儿身上也弄满水，这样一会儿警察来了之后呢，就会相信那个你下水救他女儿的故事，你知道了吗？啊，你照做，赶紧现在就照做。 Daniel 吩咐 Emily 让他等20分钟之后再去拨打911报警。然后啊，他吩咐完这一切之后就带着 Sarah 驱车离开了这个现场，去了 4S 店来制造了一个自己完美的不在场证据。20分钟后 ,911 接到了 Emily 的报警电话。他口中的那个故事其实是 Daniel Paris 精心安排好的一个谎言，而这一次他再一次成功了。他骗过了警察，也骗过了保险公司。 Trish 的死亡最后被判定成了意外。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在 Trish 死后啊，因为警方的意外报告，保险公司根据投保的金额赔付了$100,000，这笔钱打给了 Trish 的丈夫 Brian， 但其实呢最后是被 Daniel Paris 收走了，来继续维持他的奢华生活。在 Trish 死后3个月哦， Daniel 这个人去到了当地的市政府，向警察局捐款$19,000，用来支持当地的司法事业。朋友们，是不是很讽刺？而且作为回报，他仅仅要求当地所有的警车后面都贴一张纪念 Trish 的不干胶贴纸。 而就是因为他去给这个警察局捐款啊， Daniel 本人跟当地警局高层的关系也会变得比较融洽比较好，甚至还会有警察过来参加 Angel's Landing 这个小区的烧烤聚会等等等等。我觉得啊，就这个时候 Daniel Paris 应该是很享受这种骗过了所有人的感觉，最后他还能把自己最大的敌人拉拢过来成为一个朋友，他这个时候应该觉得自己就是上帝，是一个操控大师。你看他杀人强奸幼女，最后没有人能发现他做了什么，警察还能来他们家开 party。 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荒谬？来，我们来看时间线，空难01年， Trish 溺亡03年，每次靠人寿保险赚到的钱大概能坚持2年，而下一次出手呢，仅仅就是时间的问题。而06年的3月份钱又花光了，大家也知道了，这一次死亡的是 Trish 的丈夫 Brian 在修车的时候突然被压在了车底下当场死亡。关于 Brian 的这一次死亡事件啊，其实很难找到任何的证人，因为如果前面那一次溺亡的事故是有 Emily 在场全情知晓的情况下呢， Brian 的死亡是悄无声息的，他就这么着一个人被几吨的这个车压死了，而他死后呢，一笔巨额的人寿保险金再次流入到了 Angel's Landing 的账目上，接下来的2年又有钱花了。我们时间再往后推， Daniel Paris 变得越来越暴躁，他的脾气越来越差，他经常举着猎枪啊，就指着这些 Angel's Landing 的成员们威胁说要对他们的头部去射击。他仍然对里面的女孩进行着强奸，并且呢就声称说因为他们做错了事儿，所以呢作为天使的他必须通过强奸来惩罚他们，这不是我 Daniel Paris 要做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天使的使命，所以你们必须听我的话。时间再往后推，又过了2年，钱再一次见底了。在08年的某一天， Daniel 找到了 Jennifer， 宣布说我看到了一个幻象，你的死期即将来临。两个女儿 Sarah 跟 Emily 立刻就开始哭，但是 Daniel 就安慰说啊，没关系的，我有这个起死回生的能力，你们忘了吗？放心啊，你们的妈妈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而已啊，去接受它，不要抗拒。Jennifer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过来安慰了两个女儿，就说啊，别担心，我哪儿都不会去的。可是就是在这个话说完没几天， Jennifer 有一天行驶在公路上的时候呢，就迎面撞上了一辆高速行驶的砂石车。目击者说啊，看上去他好像是故意转动了方向盘去迎面撞上了这个车辆，如果不是车辆被人做了手脚的话，难道是 Daniel Paris 就说服 Jennifer 让他去自杀，然后说你先去自杀，然后我再把你带回人间啊，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不得而知。就整个事件的现场只有 Jennifer 一个人死无对证，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Jennifer 死了，她根本就没有像 Daniel 声称的那样起死回生。她死后，她指定的受益人也收到了一大笔钱，但是这一笔钱最后去哪儿了，大家肯定也知道了。 Angel's Landing 账户上的钱啊，这个数字再次水涨船高，接下来的2年呢又不用愁了，而这一连串的零啊，这些数字都是用 Angel's Landing 成员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此时外界有两位优秀的警探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怀疑，他们早就发现这个地方不正常，但是却苦于无从下手，也没有内部人提供线索，就这一帮人啊，他们嘴非常严，对外界什么都不说。在09年的时候， Daniel 决定从这个地方搬走，他带着几个追随者啊，就搬去了田纳西州另外一座大房子里面安顿下来。而也就是在这一年， Sarah 交了一个男朋友，哎，这个男朋友也叫 Daniel 啊，就美国人这个 first name 真的很容易就撞了，我就管这个人叫男朋友好了哈，方便各位去听这个故事。这个男朋友呢，在跟 Sarah 交往的过程中间啊，就听到 Sarah 偶尔去分享了很多在 Angel's Landing 生活的细节，他听了之后就深感这种震惊和不安，因为这是很明显的虐待和性侵，但是 Sarah 毫无知觉，根本就没有察觉出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于是这个男朋友就给 FBI 就写了一封信，信中就告知了这些从 Sarah 口中得知的信息，并且呢，他对这个 Angel's Landing 一系列神秘的死亡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FBI 在接到了这封信之后呢，就立刻联系上了一直在等待这个案子有任何突破的这两位警官 Ron 和 Clint。 太好了，这一次终于有了来自于 Angel's Landing 这个团体内部的消息。 两个警探啊就立刻去见了这个男朋友 Daniel 啊，然后呢根据他提供的蛛丝马迹一步一步顺藤摸瓜找到了 Trish 的母亲，然后呢顺利找出来这个化名 Lou Castro 的男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 Daniel Peretz。 好，说到这儿我们回溯的一段结束，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在真实身份被查到了之后，警方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个人给抓住呢？因为他们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人违法了呀。哎，最经典的那一条 Follow the money， 警方盯上了 Daniel Peretz 的账户，他们发现啊，他这一段时间正在把自己的钱从这个 Kansas 州转往这个田纳西州，而他在田纳西州新开的这个账户啊，用的也不是叫这个 Lou Castro 的名字，而是一个新编的一个假名字。OK， 假名这件事情，而且目前是在银行用你这个假名开户的一个记录显示的假名这件事情，在美国啊，可以算作是 ID fraud， 就是身份欺诈，光是这一条，警察就可以抓人了。那么好，警方立刻行动。在2010年的4月 Lou Castro 啊，也就是 Daniel Peretz 在他们家中啊被捕了。被抓的时候呢，他这个人非常的平静，甚至还有一些傲慢，就是那种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就能拿我怎么办那种态度。在六个小时的突击审讯下， Daniel Peretz 完全没有崩溃，他也没有露馅，他只是承认了用假名这件事情，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说，没发生，没有这回事。因为身份欺诈的这一个罪名啊， Daniel Peretz 被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就他入狱了，他没有办法再在 Angel's Landing 去行使他这么一个所谓的恐怖的一个统治了。但是警官们并不想就此罢休，他们想让 Daniel Peretz 为他真正可怕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想要找出足够的证据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那么警探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有2年的时间可以去办这件事情，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开始了。而这个时候 Angel's Landing 这个团体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有的人愿意出来说，有的人不愿意说。最先开口的是 Jennifer 的女儿 Sarah， 她在法庭上作证啊，她说 Daniel Peretz 多年来给自己灌输了各种洗脑的言论，然后对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性虐待。有一次 Daniel 强迫她去偷拍一个8岁小女孩洗澡，并且呢威胁说你要是不去我就杀掉你的生父，所以 Sarah 就只好屈从了。然后在这个录像拍好了之后啊， Daniel 还说不够好，重新拍， Sarah 就不得不再去拍摄了一次。而且这一段8岁女孩的洗澡视频在警方进行一个搜索的时候啊，在 Angel's Landing 的某个电脑硬盘里是被找到了的。然而除了上面这些性虐待啊、操纵啊这一些之外，最重要的是谋杀呀。就谋杀这件事情怎么去证明它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证人，就是在 Trish 溺死案中间全程在现场并且最后还报了警的 Emily 这个女孩。可是啊， Emily 对 Daniel 非常的忠诚，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啊，就是她从小被 Daniel 疯狂的洗脑，这个女孩很难从这种强控制中一下就抽离出来。她拒绝跟警方合作，绝口不提任何可以帮助证明 Daniel 有罪的事情。但是最后反转在哪儿呢？哎，这个反转啊，出在 Emily 给监狱里面的 Daniel 写信，信中说，他说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很好，我现在呢就是上学啊什么的啊，每天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生活还是 OK 的，我对未来也充满了一个期待。但是在 Daniel 给这个 Emily 的回信里面啊，他把 Emily 臭骂了一顿，意思就是说凭什么我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却敢这么幸福，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啊什么什么 blah blah。 这封信啊让 Emily 的心发生了一个转变，他最终啊就开始同意跟警方交谈，并且呢告诉警方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些啊 Trish 溺死案的一个真实的全过程。 Emily 说他愿意跟警方一起合作，让 Daniel Peretz 这个人永远的被关起来， Angel's Landing 里面发生的所有死亡全都不是意外，全部都是精心策划的谋杀。 终于啊，在这个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呢，警方对 Daniel Perez 提起了28项的指控，其中包括剥削儿童、诈骗、攻击和一级谋杀等等等等。但是谋杀罪的指控只有一项一级谋杀，也就是 Trish 死的那一次。因为其他的死亡啊，警方的确找不到任何的就是可以用的证据，而 Trish 的死亡呢，因为有证人 Emily 的指控是可以作证的。2012年的1月19号庭审正式开始。在法庭上， Daniel Perez 又开始了他的那一套胡说。首先他是怎么解释自己假死的这件事情呢？哈，他说我没有伪造死亡，我当时呢就是在去法庭准备接受审判的路上被一群愤怒的人殴打，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哎，晕过去之后啊，我就失忆了，我忘了我是谁。然后 Trish 就我当时身边的那个女朋友，她给我取了一个新名字，所以我叫 Lou Castro， 这个名字是她给我取的，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一清二白，哪有什么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什么天使转世，什么我可以弯曲时间起死回生，我都没说过，这都是那些人编出来的。然后说起性侵儿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Daniel 又开始狡辩，他说啊，我的生殖器受过伤，我根本就没有强奸任何人的能力，这些女孩跟我发生关系都是自愿的，因为从生理上来说，如果对方不配合，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发生什么性行为的。另外呢，说起所有那些对他的28项指控的时候，这样吧，朋友们，我们来听一段当时的庭审录音，就几乎每一个问题 Daniel Perez 的回答全部都是否认，一连串的 No, No, No。
Did you in any way plan to murder Patricia Hughes?
No.
Did you in any way kill Patricia Hughes?
No.
Were you even there when it happened?
No.
Did you in any way force sex on Emily when she was underage?
No.
Any way force sex on Emily at any time by
No.
force or fear or threat?
在2012年的5月， Daniel 一案的庭审继续。这一次啊， Emily 作为证人出庭，并且指认了 Daniel， 他谈到了自己参与 Trish 的谋杀，以及多年来自己受到了这位他曾经崇拜的这位天使的性虐待。这么多年来啊， Emily 他说他被 Daniel 强奸了数百次，但是当年因为他年纪小，他并不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这是天使让他做的，所以这样子呢，天使才能永远的存活下去。Emily 说，当我在10岁的时候，当其他所有小孩子都在骑自行车和玩游戏的时候，我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不能反抗，我只能等着那些事情结束。当我的朋友们都13岁、14岁，已经开始出去玩，已经可以交男朋友的时候，我每天都要担心天使什么时候过来宣布我的死期会到，我害怕我有一点点的不听话，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在法庭上，检察官向法庭的一个开庭陈述上是这么说的， Daniel Perez 是一个控制狂和统治狂，他精心策划了多个谋杀事件，诈骗保险以此来获利，并且呢，以此来维持自己一个奢华的生活。他用一套洗脑的所谓理论啊，就暗地里操纵和性侵了多名女性和儿童，并且呢，经常发生暴力事件。 Daniel Perez 应该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而不是仅仅因为身份造假而蹲2年大牢而已。那么法庭最后是怎么判的呢？2015年3月4号 Daniel Perez 因为儿童性剥削、诈骗、谋杀等等多项罪名，最终被判了终生监禁，不得假释。他目前仍然是在监狱服刑，这一辈子应该是出不来了。好，这个案子关于故事的部分啊，全部都讲完了。但是呢，在案子的最后，我其实想接着这个周处楚三害的这一部电影啊，就聊一聊类似这种神秘的邪教组织。这个在罪案界啊，首先绝对是一个大类，而且呢，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耳熟能详的听过各种各样子的案例了。我们在听这一类故事的时候啊，往往心中会有一个念头，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事情呢？这么明显的操纵和控制，怎么会有人看不出来还被骗，还一直心甘情愿，甚至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类似这种组织啊，它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比如说我们拿今天的案子来举例。首先啊，这种组织里面会有一个极具魅力的，让人无法不爱的这么一个统治者， 他呢，他爱所有人，他包容和接纳你们所有人，但是哦，他也同时绝对不可以被质疑。就像今天这个案子里面这一套，就是我活了1000岁，我是个天使，我干一切坏事就是天使让我干的，你们不听你们就要受惩罚，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往往这种组织啊，它的财务状况极度的不公开，就像这个周楚那个电影里面啊，所谓那个焚烧的炉子，记得吧，其实后面通的是一个藏匿了各种财产的密室。在 Angel's Landing 的案子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不用工作就有钱，哪来的钱呢？杀人啊。另外来看啊，这种组织还会给你附加很多对外界的不合理的恐惧，比如说他们非常的排外，对外界所有的人都保有很强的防御心，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另外呢，这种对外界不合理的恐惧是啥啊？就是世界末日，对不对？我是救世主，我才能拯救世界，你们离开我都是错误的，你们就是罪人。所以以上种种啊，都是邪教和宗教的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如果你好奇为什么这种事情真的有人信的话，其实呢，就这样的组织它玩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游戏。我们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意义，需要目的和归属感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疲惫的地方，我们每天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痛苦。有的时候啊，人会失去方向，找不到自己归属于哪里，被这种孤独和绝望吞没。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 Jennifer、Trish、Mona 这样子的成年人，都是在人生非常脆弱的时候遇到的 Daniel Peretz。而对方会立刻嗅到这种类似的气息，然后为你提供一种所谓的爱的包容和接纳，让你相信说，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友好和可爱，你快来加入我们吧。啊，你知道吗？你被挑选到是你的缘分，因为你是如此的独特，独一无二，只有少数人才能被我们选中，而你是多么的幸运。那么加入我们，你需要做出一个承诺，你需要忍受一段时间的苦难，献上你的服从风险，献上你的劳动金钱，甚至是生命等等等等。那么像类似于 Angel's Landing 这样子的组织呢，用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策略，其本质啊还是欺骗和胁迫，就利用人的天性让人去听从命令。一旦你加入了他们，你的罪恶感、羞耻感、恐惧感会不断的被利用，他们会慢慢的剥夺你的个人意志、你的身份。而对方想要什么呢？无非就是金钱、性或者是绝对的控制。如果我们看一眼数据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活条件不错，甚至很有钱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去掉到这个陷阱里面。但是今天出于篇幅啊，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分析这是为什么了。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只是希望各位如果在生活中陷入了迷茫和痛苦，请一定辨别有可能的危险和控制的存在。不要让自己在脆弱的时候被人乘虚而入，我们都需要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呢，它并非是外界可以依靠一嘴所谓承诺就能够给到的东西。最终啊，这一份踏实还是需要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好，今天的黑猫呢，就给各位说到这儿，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啦，拜拜。